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物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净，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四量论的成量品。四量论成量品呢，是指这样这个通过这个顺势来成立这个修行。成立就是凡夫可以修行成佛，通过立誓呢来成立这个佛陀是量师夫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通过这个顺势来成立，顺势来成立的话，就是说所有的众生都可以通过修行成佛，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他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修行来成佛。那么既然就是说成佛之后呢，他就安立为这个辩智，安立为就是量师夫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什么根据可以安立佛陀会成为这样一种这个辩智一切的一种这个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辩智呢？他通过这样一种合理的修行，也就是说有他的因，有他能够成立的因。就这个辩智呢，其实不是说他这个天然的辩智，本来的一种辩智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呢，就是它不是一个自然量。因为这个自然量呢，前面我们在刚刚学的时候呢，外道的程序一个自然量，自然量就是说不关待这些无常的因，本来就是量啊，这些就外道的这些天神啊，外道的导师啊，本来就是量，是这样的。说这种自然量的话，其实是有这个很多正理的妨害。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个佛陀呢这种辩智的不是自然量，既然不是自然量的话，它一定有它能够安立为量的这种因缘或者它的因素，它的一种能力的根据。那么怎么样才能安立从一个凡夫逐渐的修行变成佛陀，也就成佛之后呢它是正量的。所以说呢，如果说它就说是这个是正量的话，它一定有它安立为正量的因，安立为正量的一种这个它的一些条件。那么这个条件呢，就是说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就是说这个佛智啊，它不是一个从这个世俗的侧面来讲，它不是那种恒常不变的啊，它不是一种这个就是恒常不变的，它也是一个就是说有为法。为什么是有为法呢？因为它是通过就是说不断的修行，逐渐呢就变成了这个变成了一种这个佛陀的智慧。所以说就是说它本来不是后来呢变成了是。这个其实呢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的，现在我们是凡夫的心识，但是通过不断的修行呢，我们也可以转变成佛陀的智慧。那么从这个就是说是讲解实相的时候呢，它有世俗的实相，也有圣业的实相。在讲世俗实相的时候呢，基本上的安利所有的安利就是说佛陀的智慧，它就是讲安利的就是一种这个无常法、有为法、无常法。它不会在这个心识面前，就是说在这个世俗地面前呢，安利佛陀是佛陀的智慧是恒常的，这一方面呢不会安利的。因为这个是主要这种通过因缘啊，通过这些就是说世俗的正理来抉择这个实相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关待现在凡夫人的这些分别识。如果在凡夫人的分别识面前还安立一个恒常不变的智慧的话，那么这个就很容易就把这个通过我们的分别识呢，把这个智慧就是说是完完全全的执为这种完全就是说不变的恒常，这个就外道的这些神我就没有什么差别了。所以说呢，在世俗地当中呢，就是在英明等等的这些在唯识中的英明这些教育当中呢，安立的一种实相，安立的一种这个什么呢，佛的智慧，尤其是佛智，都是属于这样一种无常法。这个就是英明这个它的特点，所以它不可能在这个状态安立一个恒常不变的智慧的啊。这样这方面呢，慢慢我们也会前面已经谈过，后面还会讲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修行成佛的话，从一个凡夫人的心识修行成佛，它需要几个步骤，它需要什么因呢？这里面第一个就是要意乐，首先要发心，要有一个就成佛的意乐。那么这个成佛的意乐呢，在本论当中归设在大悲心当中能力修悲中呢，是这样归就是说第一个因呢，意乐呢就归集在大悲当中。然后发了大悲之后，只是有大悲心还不行第二个步骤呢，发了悲心之后要不断的串习大悲，串习大悲的同时呢，当然你串习大悲的同时，他的行为可能是要跟上的。为了真实的利益众生，在大悲心的摄持之下，他会去积累圆满福德和智慧。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就是加行，他必须要去，就是发了心之后有意乐之后呢，必须要去积累福智。 那么这个就是加行。然后就是说是加行完了之后呢，自力圆满，自力圆满之后呢是利他圆满啊，他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安利的。所以这个就通过顺势来成立这个修行啊，修行的一种方法。所以说安利呢，就是佛陀他是通过这些圆满的因，就是正确无误的因，修习之后呢逐渐的成佛，然后呢变成了一种这个一种正量。那么这种量似乎呢它不是自然量，它有它的一种能力，能够安利完全正确无误，安利佛智的一种能力因。所以说这种通过因缘不断的修行，不断的圆满成就的一种这个佛智，成就了一种正量的一种佛智呢，它不是恒常的，它是无常的法啊。但是这个无常的法呢，它不会说像凡夫人这样一种心识无常，今天有心想修法，明天就不想修了，它不是这种无常。因为这些退时的因素啊，在他修习这个质量的过程当中，所有不清净的因素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一一的清净掉。那今天的课当中我们也会牵扯到一部分这方面的问题，是这样的。它虽然是无常的，但是它不会退转，是这样的。因为它就说是它是一种心识的自信嘛，它是无常的，但是它所有的退转的因素都已经没有了。在它的一种相续当中呢，都是非常的一种让它就说是这个不会不会忘失，不会退失的很多很多一些善法的因缘呢，它这个方面是圆满的，而且是它有一种觉悟的智慧。这种觉悟的智慧的安住安利呢，不会让它产生首先的产生迷惑啊，产生无明愚痴啊，产生我执啊，这个没有。因为这所有的这些无明愚痴啊，烦恼等等，都已经通过前期的修行，早期的修行呢完全已经去掉了，是这样。就好像就好像一颗种子，一颗种子是如果它没有遇到这些致命的因素的话，它会一直的延续下去。这个种子种下去之后呢，秋天它就长很多很多的一些果实，那么这些果实又可以种为种子，又种下去。所以它这个种子的相续，它会可以这样不断的延续下去。但是呢，某一天如果我们用火把这个种子烧焦了，或者我们用水把这个种子煮熟了，这个时候它的相续就断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就是不可能说因为烧焦的种子它还可以发芽，要已经煮熟的种子还可以发芽，这个是不会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像这样看的时候呢，就是说在修行过程当中，把所有可能退失的染污的不清净的一种因缘，通过这种智慧力，通过修行的力量，都已经彻底的就是说通过这个火烧焦的方式已经灭掉之后呢，它就不会再重新产生这些烦恼。所以说修行它就是从这个方面来，就是说安利的一种修行的因素。所以首先呢，就是说是能力修悲中，那首先是安利一个修习这个悲心。悲心呢就是它意乐，他就是说要成佛的第一步，一定要发起这样一种这个悲心，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此处我们讲到是这个问题，那么就要讲到这个能力修悲的话，他也有很多就是说疑惑，或者有很多这样需要遣除的，安利至中的话要遣除很多一些他中就是说是这个不合理的一些邪说，是这样，或者遣除一些怀疑。那么怀疑之一就是说这个大悲心啊，他不可能通过不断的修行，就通过就是说是这个多生累世的修行而达到圆满。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根本不存在就是说后世的心，它是没有后世的心。那么我们为了就是说说明后世的心存在呢，就是前面这个咱们的这堂课之前基本上都已经把就是说是这个心识它自己可以延续心识可以延续下去，就是说心识它自己的一种进取因就是心识，心识产生心识，而不是通过非同类的其他的色法或者身体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身体的整体啊，身体的区分呢 这方面不是，不管是心脏也好，大脑也好，还是说整个身体也好，都不可能产生心识。所以说就是说身体这些它会就是说是死了之后就灭掉被烧掉了，它不会就是说怎么样，但是呢心识它自己有它自己延续的一种相续，所以心识就是不会随着这个死亡而终止流转，它自己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心识的相续，它上面的因缘如果没有中断的话，它一定会延续它后面的一种果。就像现在我们的因素全所有的因缘都已经具足了，没有违缘，就是说具因无障啊。以前我们讲过这个具因无障，就它的因素都是圆满的，障碍是没有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它为什么不生果呢？一定会生果，所有的法都是这样的，所有的条件所有的因缘就是无不齐全，而它的一种违缘也没有，它一定会产生它的果。所以说我们的心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心呢就是说所有的一些它上面的一些烦恼啊，习气啊，我执啊，这方面都已经完完全全的都是已经圆满的。 而他的委员障碍没有出现，让心断的因缘没有出现，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是让心识断的因缘没有出现。真正让心识断的因缘呢，基本上我们在凡夫位的时候根本没有的，或者说让完完全让心识中断的因缘是可以说是在共同层当中都找不到的，没有。即便有的时候说通过了一些灭尽定啊，通过无想定暂时的让它不生，暂时的让它不生呢，这个也是在中间暂时让它就不明显而已，但它总之还是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它具有因缘而没有让它不产生的障碍，或者说在心识上面具备了具足了流转轮回的所有的这些要素，所有的要素都有，心识本身它还在，然后呢它上面的一些我执啊烦恼啊，或者今生当中造了很多很多的业，通过烦恼造了很多业，那么这些都会，这些因素成熟了，没有让它消失的因，那为什么它不延续呢？一定会延续的，下面续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前面就通过很多这些证理，通过破他中立自中的一种方式呢，建立了心识是有这个流旋啊，心识的相续是不断的，说通过它的一种不间断的心识就安立了轮回，因为心识上面带了身体的习气，而身体的一种身体可以帮助心，心也可以帮助身体，这方面就是说身心二者啊方面可以合理的安利，就前面呢我们就已经学习过了，是这样的。那么学完之后呢，这个就是说是生生世世，就是轮回啊前后世，这个已经建立了，建立前后世的主要的还是在心上建立的，心识是主要的啊，主要的不是唯一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学的时候，哦这个是主要的，主要的那么其他就没有了，不是这样的，它只是主要而已，所以说但是它不是唯一的，就是我们说讲轮回的时候主要是心识在流转，但是呢有没有身体啊，有没有这些呢，也有，一定是有的，是这样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它主要是一种主体呢，还是一种心识，所以说就是要修行啊要怎么样，它都是在心上安立，轮回的主要的因素也在心上安立，因为身体它不是一个稳固的所依，因为身体在死了之后呢，那要不然就被老鹰吃了，要不然就这个扔在火葬场烧掉了，要不然埋在土里慢慢就化成土了，是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不是所依，但是心识呢它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所依，它上面储存的就是说身体的因，还有很多很多一种这个整个显现六道的因，像这样三个大的因呢在这个心上面都已经具备了，都是具备，所以它是主要的，其他的一些呢是这个是次要的，或者是一种辅助的。那么这个呢也是从这个方面安立的，有前后世。那么有了前后世之后呢，单单成立有前后世就足够了吗？当然还不足够，还有疑惑。那么今天我们要开始讲第二类疑惑了，就是说前后世已经成立了，心它可以流现在这个流现到后世去，然后一直具足的话，它一直会这样不断的这个流转。那么这个已经证成了，证成之后呢，就第二个了。今天我们学的是潜修无边不容有，潜修无边不容有的意思就是说，心识前后世虽然安立了，心识的流现它的相续虽然安立了，但是呢单凭这一点。还没有办法证成说在心上修大悲修智慧，尤其是修大悲心啊，通过这样用心识上面修这个大悲呢，它就可以增长到无边，就通过你生世是每一世都修每一世都修，它就一定可以增上吗？它就一定可以不断的增上，增长到无边无际啊，最后到了究竟吗？这个还有疑惑，所以要遣除这个疑惑。我们对我们来讲呢也需要了知，就是我们的一种心识啊，如果说不断的串习不断的修的话，它会越来越增盛，乃至于达到圆满，就像佛一样达到圆满。因为佛的大悲和他的智慧和我们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他 有些地方就说呢，佛陀在以前三无数劫之前和我们一样都是凡夫人。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在心识上面不断的串习不断的串习，他这以前没有的大悲心升起来之后，逐渐逐渐强盛，逐渐逐渐增上，逐渐逐渐圆满，逐渐逐渐清净，最后要达到这个究竟的呢？怎么样才可以安立这个？所以也许我们还有怀疑，也许对方还有怀疑，但是我们就通过这个潜修无边不容有，潜除这样一种怀疑之后呢，也给我们啊，给我们这些现在致力于修心的修行者啊，致力于修心的这种修行者呢，来告诉我们现在我们的一种这个悲心，通过不断的串习，它是可以达到究竟的，它是有增长的，它可以增盛，最后可以达到究竟，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说是所有的佛法的修行呢，它都是在心上面修行，之所以安立为内道啊，我们说内道外道，之所以安立为内道呢，它主要还是说它所有的修行都是朝内的，朝内的意思就是在心上安立，它不是在外在的一种这个形式上面， 也不是在外在的身语上安立主要的修行。这些外面的这些环境，比如说寺院啊、道场啊，这些很好的氛围啊，这个对我们的修行也有帮助啊，身体的一种这个这种善行和语言的善行对我们的修行也有帮助。但是最关键的一点仍然是心，仍然是心。所以说他所有的这安立在心上面，所有的修行都在心上安立。所以这个心是内不是外，所以说叫内道。在这个心上修行的道叫内道。然后因为其他的很多世间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外道修行者，他不是，他主要是在外在的形式上面比较着重的，所以说他就是叫安立为内外道啊，安立为内外道是从这个方面讲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浅修无边不容有呢这个前面我们也讲到，为什么要讲这个无边不容有。无边不容有的意思就是说，对方认为呢，就是说把这个大悲修到无边无际，增长它可以从现在没有到有，有了之后呢，就说是它可以修，可以修之后呢，就说是不是今生修了之后，下一世还接着今生努力的这个继续往下修。如果说今生修了大悲，到死的时候好了，你死也死了，你没有修了，没死修了，不是中间就中断了吗？中断你当然你在一般的凡夫人在就中阴的时候啊，在入胎的时候呢，然后再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降生的几年当中啊，或者说乃至于你自己没有遇到教法之前，它不是中断了吗？中间它中断了吗？中断的时候呢，就是说下一次我们又遇到这个修行的一性的教授的时候，再修行的时候，是不是一切归零了，从头开始？如果是从头开始的话，一辈子也不够时间啊，一世也不够我们大悲圆满。那是不是每一世我们努力了修的到死的时候就归零就清零了？今天之后再下一次又开始重新修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增长无边了，没办法累积了，没办法增长无边了，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对方就是说无边不容有啊，修无边不容有，就是修大悲它不能达到无边无际啊，这个达到无边无际，这个增长无边呢，这个是不容有的，没有的。我们叫浅除认为修无边不容有的这种分别念，就可以就是修行可以达到这种无边，这个分二。辩论以及答复比辩论呢就是对方的观点对方就说这个修无边不容有，他就说这个观点。答复比呢就是破斥或者答复对方的一种这个答复对方提出来的这个问题。然后如果你不答复呢，我们自己也有怀疑啊，我们自己还是有疑惑的，到底这个能不能够通过就是说不断的修行，它就可以逐渐逐渐增上，乃至于完全完完全全的改变我们现在庸俗的一些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呢，像佛陀一样大悲心，到底能不能够就是说增长无尽。我们自己也是在修行过程当中呢，虽然有些时候呢我们还没有产生这个怀疑，但是它的种子呢它的一种习气的种子呢是在我们相续当中隐藏着的。隐藏着，如果现在我们不主动的把这个问题解决如果再就是说是有机会的时候没有把它主动拿出来解决掉，那么以后如果我们假如说上师上智时不在身边，我们没有学的时候突然升起一个这样一种怀疑，产生一个分别念，要没有智慧对峙的话，有可能就停滞了，有可能就虽然在修，但是它就没有一个确定的一种，没有一个定解，没有一个定解的引导的话，也许它的一种修大悲之路它就会终止，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不必要的。所以说呢就提前呢把可能出现的这些分别念呢拿出来分析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其实是可以增长无边的。增长无边像这样的，当然如果我们完全升起定解呢，它是不会在这种就是邪分别不会再对我们这方面呢不会对我们造成这样一种不必要的一种障碍。那么第一个辩论，辩论它宋词当中讲了，未修众超胜如跳及水温，并非越智性并非越智性。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为就对方说呢，前面虽然说是可以说生生世有这个前后世前后世这个轮回呢就是成立了，心识呢也是在每世当中都会延续，但是呢这个心识的延续呢它和修行大悲能够成为量师夫的这个还不是完完全全的就说是等同的。因为就是说我们要修大悲嘛，通过就是说是这个一个凡夫人修行通过凡夫的一种这个修行之后呢，凡夫的这些自量道啊加行道啊，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修行修完之后呢，进入就是说圣者，进入圣者的一地，通过一地到十地，最后呢就是说十地圆满成佛，那么他的大悲和智慧都是比较现在来讲的，或者都是这个一步一步增上功德，一步一步圆满，一步一步增上的，最后呢就是大悲心和智慧 啊，无量无边啊，就可以成就佛。他说这个样的话就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修众超胜。什么叫为修众超胜呢？就现在没有大悲心啊，就是说虽然现在我们开始修大悲心啊，这个大悲心升起来，它对比较就针对现在的心来讲，它有所超胜的。当然我们修大悲修几年之后啊，修了几年之后，我们的这个悲心就会比几年前的这个就悲心呢要超胜很多，是这样的，它就会超胜，纵然有所超胜，哎，纵然有所超胜，就是你修大悲之后呢，比不修的时候呢，纵然是有所超胜的，但是呢，它超胜是超胜，它不可能无限制的增长到达无边无际，这个是不行的，它有所增长，在一定的范围当中有所增长，但是它不可能增长到无边。哦，为什么不能增长无边？他打个比喻，打两个比喻跟我们讲，如跳及水温。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跳，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弹跳一样，训练这个跳跃，比如现在就是说训练跳高啊，或者是怎么样，就训练跳跃。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你再怎么训练，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完全没有投入训练的时候呢，你就是跳得很，就跳得很低，你跳不了多高，是这样的，你弹跳力是有限的。但是呢，如果接受一个优秀教练的训练，然后就告诉你怎么样去训练，就是说是这个弹跳怎么样去训练，然后你跟随这个方式去训练几个月之后，或训练几年之后，那么你的一种这个弹跳力，你的弹跳力呢就会就说是要增上。那这个里面有很多力量训练呢，协调性的训练呢，还有就是说是很多啊方方面面的一些技巧的训练等等。所以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呢，你的跳跃的高度你肯定要比训练之前要跳得高。但是呢，就是说是当你通过训练的跳的高度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它就不可能再增上了，它没办法增上了，是这样的。就是说同一般的人训练，就是说和专业运动员和一般的人，就是说通过训练之后他的一种跳跃能力都会有所增上，是这样。如果不是一个专业运动员，他跳到一定程度他就跳不上去了，没办法了，是这样的。然后即便是专业的运动员，他就说所有的这些训练的器材啊，场地啊，时间啊，这所有的因缘都具足，当他跳到一个极限的时候就没办法跳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现在的一些跳高大上资料里面讲，还有很多就是我们大家也知道嘛，反正2米4啊2米5啊，这方面他怎么跳呢，就是只能跳这么高啊，就是世界纪录了啊，世界纪录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即便是说有些时候说这些可能还有隐藏的高手啊，就是说他不止跳这么多，即便是隐藏的高手他跳10米嘛，像这样的跳10米的话，就是他跳到这的时候他也再怎么训练他也跳没办法跳再高了，他能不能一下子跳到月球上去嘛，是吧，他没办法一下跳那么高的，是这样的。而且月球跳到月球上也不是就到了极限，他不是无边的，是这样。他所以说就是一直训练下，一直训练下去，他会不会就是说越跳越高，最后跳到无边无际了呢？我们说这个是不行的，这个不可能，这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事实上就是他不可能跳得无边的。所以他你看他在训练嘛，他在训练自己，就是说训练自己的身体，但是呢就是说会不会像你们说的一样，心识通过不断的训练他就增长，然后逐渐他的心识大悲心增长无量无边呢？他这个是不行的，就好像训练跳高一样，训练跳高的话，他训练了一定程，他成绩跳了一定的高度之后呢，他再怎么训练，他到达巅峰期之后呢，再怎么训练他就不行了，然后一段时间开始走下坡路，是这样的。那么其他人呢，就是说即便是超越他这个世界纪录，他还是就是说是只能到那个高度，他也没办法的，即便就是有时候增长他也是很微少的增长，所以这几十年的这些成绩的话也是一样的，以前呢可能是2米1啊，现在就是说2米4 2米5，是这样，其实就是增长特别缓慢，非常非常缓慢，所以再怎么就是增长他不可能一下跳无边，跳得非常高的，这个是做不到的。所以他就想要通过这种例子来说明啊，修心也是一样的，他可以通过修行呢，就是让他的大悲心和没有修之前相比，或者就是说修行有数的人和修行差的人相比，他是要高出一大截，但是呢还不至于说一下子修到无量无边那个程度，是这样，他不可能达到无量无边。因为我为什么要安利这个大悲修无边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佛陀的一种辩智当中啊，他的一种智慧是要通过大悲心的因素相辅相成的方式来增上的。他的相续当中大悲心是周边，大悲在最后的时候就等同于智慧了。我们修的时候呢，大悲是大悲，智慧是智慧，是这样。但是呢到了一种这个真实的一种证悟的时候呢，大悲和这个智慧呢是不分的。 尤其在佛智的时候呢，是大悲和佛智，大悲和智慧是不分的。所以大悲道究竟其实就是等于他的修正道究竟。为什么大悲能够到了究竟？因为阻碍大悲心到达究竟的委员，比如说分别念是吧，比如说实执，比如说烦恼障所执障等等，这些方面都已经遣除了，他的大悲心才能得了究竟。那么怎么才能遣除让大悲达到究竟的一些障碍呢？只有智慧才能遣除。所以说大悲到究竟就等于智慧到究竟，如果你的智慧不到究竟，你的大悲是到不了究竟的。你单凭修大悲，你没有智慧，你凭什么就大悲就可以修究竟呢？这个是不行的，是这样。所以他必须要把障碍大悲心到达究竟的这些唯品啊，这些我执啊，还有这些就烦恼障所执障啊，这些方面必须要去掉。而去掉这些烦恼障所执障呢，单单凭大悲是不行的。在很多大德的教言当中呢，就是也是讲过，单修大悲不修智慧，它是轮回的因；单修智慧不修大悲呢，它是小乘啊圣者的因，是这样的。那么只有大悲和这个智慧就双运的修持了，才是大乘成佛的因。所以说就是说大悲到究竟，它没有智慧摄持它是不行，它必须要通过智慧清除它的障碍为品，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那么智慧如果增上了，没有大悲也不行。如果你没有这个大悲心，比如说小乘，他也修智慧，但是修智慧他修到这个修生活人我空性之后，他就没有修下去的动力了，他也不想修了，是这样的，他也没就是说也修不下去了。所以说也只有大悲和智慧配合起来之后，才可以达到究竟。所以我们必须要说这个大悲心是可以到达究竟的，必须要安利这个。如果我们自己放弃了，我们说哦，的确是这样的，大悲心就是不能修到究竟，那相当于我们就是没办法安利辩证，安利不了就是说是量师服了。所以他就通过这个方式的成立，说大悲心呢没办法修到无边，那这个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呢就是水温啊，比如说烧水，烧水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凉水呢就是拿来加温啊，是把凉水呢加放在火上，就是说去这个煮去烧水。烧水呢就它就可以在这个加温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水温呢它就可以也许你拿一块冰吧，从零度然后开始就是说一度两度，然后增到十度二十度三十度四十度七十度八十度，然后到一百度，这个过程当中升温很明显啊，这个过程升温是很明显，是这样的。但是呢再往后烧它就没办法了啊，再往后烧就最多这个水烧了一百度沸腾了，沸腾之后再烧它就开始慢慢开始蒸发了，它就变成水蒸气蒸发掉了。它会不会继续加热的，然后它就是它的这个水温啊飙升到一千度两千度一万度，是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它不会啊，或者就再烧下去，就是说水温飙到这个就是无边无际度啊，就是这个方面是不会，无量度的是不会的。所以他就说相当于烧水一样，你修菩提心修大悲心也是一样，你刚开始修的时候你可以就是说明显的增上，但是呢增上一定阶段他就没办法再往上增上了，而且没办法，就像烧水一样，他可以增上到一定阶段，但是他没办法再增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修行，我们的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的分别念是不是这样的呢？啊，比如说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想一些修行证悟的空性之后是不是已经达到究竟了，或者还有没有就是说更究竟更圆满我不知道的，佛陀没发现的，有没有这些，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也会有这些疑惑，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呢有些人就是说是给我们提供很多很多的观察，为什么就是说修到这儿有一个究竟啊，就是达到这个圆满达到究竟的，或者它可以增上的无边，最后可以达到究竟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原因，这个方面给我们讲的。所以讲的这两个比喻呢似是而非，看起来好像是对的啊，看起来好像对的，但其实呢就是讲分析的时候呢和修心不一样，但是凭我们自己的一种智慧能力啊，我们没办法去辨别啊，没办法辨别，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自己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类似于这方面的一种似是而非的一种观点，似是而非的分别念我们也会有，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肯定没办法，谁佛来都可能破不了，没办法解决这个大难题的，是这样的。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很多就是说智者们的智慧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不去学习的话，我们都永远没办法了解这个智者他们的一种智慧是怎么样一种尖锐，怎么样能够破掉反复的分别念。说反复的分别念很多时候呢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是很合理的，但是其实不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如跳跃学习跳跃和然后就是说烧水，它增长前期早期的时候它可以就是说增上，有的时候训练跳高的时候它也是这个一段时间当中这个成绩突飞猛进啊，是这样。但是到了一定时间之后到了巅峰之后呢就没办法再增上了，不管你再吃再多的营养品是吧，你再怎么样就是说它也不行了，它也只能跳这么高啊，有的时候发挥还不稳定。 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方面的话，就跳跃到一定程度无法增上。他说修心修到一定程度无法增上了，并非越自信，并非越自信呢，就所以说的同样道理，大悲心和智慧呢也不可能增长到无边无际，因为他就说是这个并非越自信，就是说并不存在超越，就是说有限这个有限度的这个自信的这个本体，就是有限度。什么有限度呢？就超越这个有限度，就好像就是说100度就是限度了，你跳到3米或者2米5，这个就是限度了。它没有再超越它的一种这个限度的一种自信，没有了，并非越自信。它其实你找不到，修心也是一样，修大悲修到一定程度，它已经不是，或者它并不具备，不存在超越这个有限度而达到无限度的情况。关键这个有限度超越不了，没办法超越有限度达到无限度。而现在我们恰巧就要安立这个大悲心无限度，智慧无限度，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无量无边。那么就是说是就是存不存在这样一种这个超越有限度的情况，他说不存在。那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把这样一种观点，就是说是有通过一种合理的观点破斥掉，如果没有就是说消化掉这个观点的话，那我们在修这个大悲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己可能是没有，就是说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信心继续的完完全全的就是说勇猛精进的修下去了，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所以说下面呢，我们就要答复第二个问题，就是答复比，针对他提出来的这样一种这个比喻和意义对照的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难呢，就是我们要进行答复，要合理的用分别破他中的安立，就是合理的观点。那么分二呢，是差别改变及无量。那首先呢是差别改变，差别改变的话就是说，其实什么叫差别改变呢，就是说是这个对方所说的这个比喻和这个心之间呢，它是不一样的，它是有差别的。然后就是我们的心呢可以有改变的，或者改变的这种方式也不一样，就是说身体上面的一种这个能力的改变，水温的改变和心的一种改变，它也是不同的，它也是不同的，是这样。这里面是什么不同的，它有它的一种原因，或者它本身的一些这个所依不一样，所以说呢二者之间不能够等同。就身体和水然后和心之间呢，虽然都是有为法，虽然都是有实法，但是呢他们自己的一种这个特性吧，他们一种这个有为法的一种这个法相不一样，所以说不能够用身体的训练的跳跃和水温的升高和心去做同等的一种这个对比案例，这方面是不具有就是说是这个可比性。那么我们一定要了知不具有可比性，是这样。所以说它差别改变，它是有这个它的之间是有差别的，改变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这方面我们也了解。然后呢就还有无量，就可以还通过这样一种修持呢，心可以达到无量无边。第一个呢，差别改变呢是分二，略说以及广宣说。首先第一呢是略说，然后就是再广说。首先讲第一呢，略说呢是宋词当中讲呢，以修若反复，亦将待勤作，所依不稳固，超胜不能争，自信非同比自信非同比，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面一个宋词呢，主要就是在分析这样一种这个例子，就对方所讲的这个例子，自信非同比呢是自中的一种新的自信新能够增长的这种自信非同比，就和就前面所讲的这个例子呢是不一样的它是就是超胜的方式来讲的话是这个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自信这个地方讲的这个新的自信和这样一种身体等等所讲的这个自信呢，它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不相同，其实呢是这个不一样就是说这方面是这个不相同的。那么就是说是以修若反复，亦将待勤作。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一种这个跳跃没办法就是说达到这个无量无边无边际，水温呢也没办法增长到这个无边际，那么就是说它肯定是有它的一种这个本身的条件所限制。以修若反复，亦将待勤作。以修若反复就什么意思，修就是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就是说是这个串习吧，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修习，通过这样一种不断的一种训练，那么通过修炼，通过串习呢，就是说是它能够有点增上有点，但是如果还想要继续要增上的话如果还是要继续的话，它必须要观待勤作，还要就仍旧要继续要勤作，是这样。所以它已经 通过了这个修习，已经通过了一种修炼串习，如果还想要继续反复进行的话，那么必须还要重新的勤坐，还要观待，就是说进一步的勤坐，而不可能就是说连续不断的自然运行，这个是不行的。也就是说这个训练它每一次呢，就是说是训练跳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它都要重新再来，它没办法就站在以前的高度上面再继续往上跳，所以他就没办法，他就每一次都要反复的去勤坐，反复的勤坐，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将带勤坐，每一次跳的时候呢都要就说是这个使用用尽身体的力量，然后就是说是前面的一种这个跳跃没办法帮助后面的跳跃，它没有一个就是累积性，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连续性，所以就是说是前面的一些勤坐它没有办法帮助后面的一种这个就是说跳跃吧，前面做的努力没办法帮助后面的努力，所以它就没有一个这样一种连续性，它没有办法自然而然的就是说自然运行下去。这方面的话就是一种什么，就是一种就是说它自己的一种自信。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所依不稳固，所依不稳固的话就主要是讲水的，主要是讲水。那么就是说是以修若反复一将带勤坐，主要是讲跳跃，啊，主要是讲就是说他这个就是后面的前面的勤坐没办法，就是说自动的自然运作，帮助后面的一种这个后面的勤坐，后面的跳跃是没办法的，他每一次都要从头再来，每一次都要从头再来，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以修若反复，一将带勤坐，这个方面就是讲到是这个跳跃哈，他跳跃他主要是身体的一些这个情况，后面还要讲，它主要是身体的组成的一种这个组成的一种状况，身体的这种构造呢没办法让它就说是这个什么不间断的就跳跃达到无限，它自己的一种这个条件所限制。还有一个所依不稳固，所依不稳固为什么就是说加温把这个水加温加到一定的程度它没有办法继续再往上走了呢，就说明它这个就是主要是原因是因为这个水的一种所依啊它是不稳固的啊，水的所依不稳固，因为就是说再烧下去它是所依不稳固的缘故，再烧下去的时候呢它就逐渐是蒸发掉了，最后就越来越少，就是烧干了，所以它自己的一种所依呢是不稳固，没有办法成为不间断这个加温的一种所依啊。当然这里面还有两个条件啊，两个这种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说它如果一旦离开阴了，一旦离开了阴，就是说这个水离开的是个火的阴，一旦这个火撤离了，它的水马上就凉下来，他就说是这个方面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水本身它一直烧下去它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蒸发掉就没有了，这个也是它的一种所依不稳固。所以超盛不能争呢，超盛不能争呢，就虽然有所超盛，但是呢不可能就是说逐渐无限制的增长无边啊，超盛不能争，没办法再的超盛，后的就去就不间断的这个超盛前，这方面呢就是说是不行，没办法就是说无限制的超盛啊，不限制的超盛是不行的，所以说就是它的超盛呢不可能就是说无止境的增长。自信非同比，那么自信非同比呢就是说是这个心的自信啊，心的自信和前面所讲到的身体的自信和水的自信呢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那么就心的本性啊，它就修习慈悲心的一个本性呢，它就说是通过不间断的修行呢，它就可以不断的增上，然后最后呢增长到无边无际。所以这个就是简单的略说了一下二者之间不相同的地方啊，就是说身体啊和心身体和这个水呢，要就是说一个是它就说是这个什么，一个是没办法就是说是自然的运作，它就是每一次都要就是说关在前面的一种勤坐才能够，每次都要就是说是这个关在前面的就不可能不断的运作，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前的一种努力没办法帮助到后。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所依不稳固啊，水的所依呢是不稳固，而心的所依是很稳固的。心呢它可以心修心啊，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可以自然运作，它可以自动运作，这个和身体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就是说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心的所依它是很稳固的，它是就是说很稳固，它不像这个水一样它就说是这个不稳固的。所以说就二者之间就是就这两点的话，就超盛的身体超盛的这个水，所以和这个身体和水呢完全不一样，所以它就可以在这样一种条件之下，它可以在这样条件之下，第一个是自然勤坐之后呢，后面它自然运作了，这方面的话就是心使它自己的不共特点。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它这个所依是非常稳固的。那么怎么样所依很稳固的，下面就是说广说的时候呢就会去分析 啊，就会去分析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学完之后就哦，完全就知道了新史和这样一种完全都不相同的。意思呢就是说是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慢慢就知道我们这个心识呢很多的它有无限的潜能，无限的潜能只要给它因缘，不间断的一处精进的修行的话，它就现在就种这个我们没有升起的一些智慧啊，没有升起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大悲心啊，它都会逐渐的一种升起增上，然后就增长到无边，最后达到无量，达到究竟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是完全通过这样证明的是可以了知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广宣说，那么因为前面的一种这个略说讲完了，下面讲第二是广宣说。广宣说呢就是把前面的道理呢进一步的进行说明，改变不变说差别，彼等结合差别机。改变不变说差别呢就说是这个有些就说是什么呢，就说是改变和不变，通过改变和不变来说它的一种差别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改变和不变呢就是说身体和水和心识之间呢，就有些呢它是就说是这个不间断的改变的，有些它是不改变的。比如说它这个心识它就比较稳定，它不管怎么样的话就给它音乐它就会不间断的一种增上，但是呢如果其他方面的话它就说是受到别的因缘的影响，它就会有大的一种这个转变。如果有因缘的时候它就会就增上，如果没有因缘的时候它就不会增上了。这方面的话也是有改变和不变之间来安利身体和就是说身体水和心之间的一种这个差别，而之间的差别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从这方面讲的话就说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所依稳固于佛，所以说呢也有这样一种改变和不改变的一种这个自信，或者是说反过来也可以理解，就是说是这个不变的意思就是说它不可能就是说增长到无量无边嘛，但是呢就是说心识呢它可以一直改变下去，一直达到这样一种无量无边的一种状态，这个方面也可以这样理解这样。然后呢彼等结合差别机，就是把第一个问题第一个课本当中所讲的这些呢道理呢结合差别机，就结合心识呢进行这个分析和观察。那么就第一个呢是改变不变说差别，那么在宋词当中讲到一彼诸功用于后之超胜，成半离无故成半离无故非恒所依住，别真非性故，何时以造作复不关待情，他情将胜尽。那么这个一诵多一句呢，就前面五句呢还是就说是讲的是这个身体和水的自信，他们就是说是这个真上啊不是他的自信。然后后面三句呢主要是讲这个心识，就是说是这个二者之间的不同的地方嘛，是这样的，就改变不变说差别，就二者之间就是说是有就是说不相同的，心识和前面两者呢不一样。说何时以造作复不关待情，他情将胜尽，就是讲到的心识它可以再再的增上，可以不断的增上，达到就是说无量无边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道理。那么首先我们看呢就是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彼诸功用于后之超胜，成半力无故，这三句就讲到的是身体的跳跃不可能就是无限增上这个意思。非恒所住性，这一句呢主要是讲水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别真非性故呢，就把二者合合起来做个归乐做个归舍这样的。那么就首先我们看第一层意思就是讲跳跃呢，就是讲到了一彼诸功用于后之超胜，成半力无故，就是说一彼诸功用能够帮助跳跃的，就是能够帮助跳跃的这样一种这个所有的一些情作，所有的一些功用，对于后面的一种这个跳跃越来越超胜这一点呢，要承办让它越来越超胜的一种这个能力呢，它是没有的它是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利用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它不承办这个后的跳跃能够就是说去更加超胜前的这个能力，这个方面是没有。打比喻讲的话，虽然就是说前期的时候它训练特别的勤奋就是说是这个每天8个小时都在训练或者怎么样，反正就是说是这个不断的训练，就是说他跳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他的一种这个跳跃力就会增上。然后呢就是说是每一次的训练，每一次的跳跃，他跳完之后他使劲跳了很高之后他又落下来了，落下来之后你要重新跳的话，你还要从地上又开始发力又跳上去，跳上去又掉下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你前面所努力的勤做的没有办法帮助后面的就是说是无限度的增上。 假如说就是说第一次你跳到两米是吧，你第二次你是在两米的基础上跳啊，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有增上的机会。因为就是说是你就是后就前面跳的这个两米它没有办法成为让就是后面站在它的两米的高度上起跳的这个基础，它是没有的。它跳了两米又掉下来了啊，又从地上又起跳，跳起来之后又掉下来了，是吧？所以你前面所勤做的这些所有的努力，它没有办法就是说是这个变成什么呢，让后面的跳跃增长无尽的因。成败力无故嘛，与后之超胜成败力无故。所以你每次跳它都是就是每次跳它都要从地上起跳，都要从零开始。它没有办法变成什么呢，没有办法变成就是说我第一次跳两米，然后第二次我从两米开始跳，跳了四米。第三次我从四米开始跳，跳六米，然后从六米开始跳，跳八米，然后才从八米开始跳，跳到十米，是吧？他没有这样的，他每一次都是掉下来之后重新又开始，总是在就是说是就从零米到两米，零米到两米之间不断的蹦，是这样的，所以他没办法增上，这就是他的一种前前的一种利用，没有办法帮助后。而一笔的助功用就是能够帮助跳跃的这些所有的勤奋呢、啊。所有的勤奋它没有办法就成为后面超胜的一些就是说是一个助缘，没办法就变成就是说是这个后跳跃超胜系的一种能力，这方面是个必行，它就是说它自己的一种这个身体本身的一些能力是有限的，所以这方面的一种训练呢，就是这样跳跃的能力呢，它没有办法就是说变成就是说无边无际，没办法跳到无边，这方面我们要了解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对方所讲的这个跳跃呢，它和心识是不一样的，后面我们还讲和心识不一样的地方，反正它就是有这样一种局限性，它每一次的一种这个跳跃呢，每次的跳跃它都是这种就是说是这个都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前面的一种跳跃的所有的功用，所有的勤奋努力呢，没办法就是说变成具备成败后跳跃的一种能力的因，没办法帮助后面的，是这样，它有一定的局限性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飞横所依柱啊，飞横所依柱呢就是说是讲到的水，水的比喻，水的例子，水的例子的话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飞横所依，就是说这个水呢不是这个热性的恒常的所依，那不是它一种这个水不是热性的恒常所依，因为就是水里面就说是并没有什么呢，水里面并没有热的本性啊，水里面并没有热的本性，是这样的，并不是说你通过火把这个水烧开之后就把它这个热性激发了，激发出来之后它就说永远保持一种守恒的热，它没有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它的所依不稳固的情况，它要关带阴的，因为它这个水本身呢，它不能够恒常作为热性的所依而住，是这样的。水呢一方面它所依不稳固，它就是说不断的加温它会干涸的，它会就最后就烧干了，这个就是从这个方面体现它的所依不稳固，它本身它就是不会不具备就是说恒时的增上的因的原因之一就是它自己会被烧干，是这样的。第二个所依不稳固就是说它不能够恒常的作为热性的所依，它不是这个热性的所依，这个也是所依不稳固，是这样，它也不是，它这个方面也是安利这个所依不稳固，因为就是说有因的时候它就会有因的时候就比较火。在烧水的时候呢它就会升温，然后一旦火熄灭了，或者你把火关了，火关了之后呢它的这个温度就逐渐给凉下去了，所以说水不能够恒常的作为热性的所依，也就是说水里面不具足让这个温度安住，或者说让它就是说持续增上的因，它是没有的，它没办法作为恒常的一种所依而安住的。心不是这样的，后面我们来讲心不是这样，心上面就有这种功能啊，心上面就有那种功能，让这个大悲心啊、智慧啊不间断的增上的一种因，在心上面本来就具备，所以这个和这个水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它本来就具备，第一个它如果是所依稳固的话，就像心一样，心识它的所依是稳固的，你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你它不可能让心消失，你可以就是说去改变心的走向，比如说就是说你就是说造恶业啊，或串习这样一种这个信心啊，或者说串习恶心啊，就是说你的心会很非常的一种这个就很刚强，或者你心会比较歹毒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呢就是说他的心还是在运作的，他心还是运作的，是这样。所以他第一个他的心是本身是具有稳固性，他不可能消失掉，所以这个方面就不像水一样你烧烧烧烧到最后就烧没了， 是吧？就是把最后把锅都烧，把锅都烧糊了，把锅都烧红了，水哪里找得到？没有了。所以它这个水本身的锁也是不稳固的，一直烧下去，一直烧下去，它就烧干了。那大背心一直修下去，最后就把心修没了啊？这样会吗？这个不会的，这样。所以它自己的一种啊，心识是稳固的，锁是稳固的。第二个，水里面它并不具备热性，就是热量恒时安住的因，它不是，它水里面没有让热这个温度啊就持续性稳住，就恒常作为这个锁衣热性锁衣这个而住的，这个没有，这个是没有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加热的时候给它阴源它就热，然后阴一灭掉，阴一撤走了，它就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这个方面就很明显嘛，这个水就很明显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非恒锁衣住。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不是恒时啊，这个它的锁衣而安住的这个水呢，它并不具备，它并不是啊这样一种恒，它并不是恒时作为这个温度，这个就是说热量热性的一种这个锁衣而住，叫非恒锁衣住。那么就是说我们了解了这个之后呢，就是别真非性故啊，所以说我们就下结论了啊，就把上面的两个例子通过这一句来做个总结，别真非性故。别真是一个，非性故是一个。那么别真的就是别呢，别的话就是说暂时性来讲的话，就是说训练身体的跳跃会增上，然后呢就暂时性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烧水的温度会增高。这个别的话就是它差别的能力啊，差别的功能吧，实际上的话就是跳跃，它就是说可以有一种跳跃的功能，还说这个水的温度会增高的这个功能，这个差别性的功能，它有增上，它暂时性的会增上，在一定的范围当中会增上，这些能力啊，不同的一种能力的差别，它就和以前不一样的，就是说以前是凉的，现在热了，以前是这个跳不了，就是说一米，现在可以跳两米了。这些就是说功能的差别呢，它可以通过训练啊，或者给它又说这个热量它可以增上，它可以增，叫别增。非性故，但是呢它不可能增长到无边的原因，非性。他就因为在这个什么，因为在这个有司法的这个就在注释当中讲到了，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他就不可能这样一种这个永远增上，因为他不具备无限增长的自信，就非性故他不具备无限增长的自信。为什么不具备无限增长的自信呢？因为他们各自的有司法的一种自然规律决定了他们没办法增上无边啊，没办法就是说增长无边。他们就说是一种有司法的自然规律呢，就具有了不会增长无边的理由而存在，这个是注释当中讲的。那么有司法的自然规律是什么意思啊？有些就道友就有些道友就问了，这个有司法的自然规律不会增长无边，那心是不是有司法？如果按照这句话的解读的话，那么心也是有司法，那按照有司法的自然规律，那心也不是不是也不能增长无边呢？这个地方呢，有司法的自然规律虽然都是有司法，但是呢有司法和有司法之间是有差别的，他们的规律也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就好像身体你到了死的时候你自动就腐烂掉了，但心识到了死亡的时候它不会腐烂掉，这个就是有司法之间的也是自然规律它所体现出来的差别。它是心识和这个心识和这样一种这个柱子瓶子都是有司法，但是呢心识可以思考而柱子不能思考，这个也是他们的自然规律啊，也是他们自然规律。所以说呢，这个所谓的有司法的自然规律呢，有司法包括了有情和无情，包括了身体和水和心，但是呢在这个所有的有司法当中，它的自然规律呢，身体和水的这个有司法的自然规律已经决定他们没有办法增长无边。为什么没办法增长无边？因为身体本身它的能力有限，这个是它的一种设法的一种，就是说作为身体的这种有司法它自己的规律所限制的。水没办法增长无边是从它的锁衣不稳固，水的温度没办法增长无边是因为它自己的锁衣不稳固和水没有办法作为温度的恒常锁衣，这个自然规律决定的。所以它已经决定了，当然咱们怎么可能增长无边呢？而心呢，心是不是有司法？心是有司法。那心通过它自然规律可以增长吗？心可以，就像刚刚我们讲的一样，这一世的生命终结的时候，你的身体扔在这一世就没有了，自然就你即便不用把它加到火上去烧，你放在那个地方自然就腐烂掉。但是心识它就自然就流续到下一世去了，它不会因为这个就腐烂了，是吧？心识不会因为死亡到来而腐烂，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二者之间的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呢，训练身体烧水和训练心是两回事儿。身体不可能增长无边，就是说水温不可能增长无边，但是心可以，啊，心可以。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自己二者之间的有司法的规律所决定的。那这个是不是霸王条款啊？这个不是霸王条款，为什么不是？因为前面我们分析过了，心识是可以流续的，心识它是可以延续下去的，它从这个方面就已经决定了和身体不一样。我们不能说都是有司法就要平等，对不对？那就我和你还是有司法呢，那为什么就不平等呢？是吧？富翁和穷人也都是人，那是说都是平等吗？啊，那就不一定了。虽然都是人，他这个他的一种这个他的种姓也好，他的一种这个地位也好，还有他的一种财富啊容貌也好，他还是有差别的，仍然有差别。是就像我们在智慧品当中所讲的一样，智慧品当中讲的一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幻人和心识之间，他都是因缘法。那因缘法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你杀了幻人啊，没有，你杀死了幻人没有因果，然后你如果杀死一个真人他有因果，我们说有心无心的差别等等等等，有这个辩论嘛。虽然就是这样一种有心无心的差别，但是就是都是因缘法，但是因缘不一样。这样的话就不能说既然都是有司法那全都是一样的，那就不能说全都是一样。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他通过这种他通过身体和心的这个有司法，不是所有有司法，身体和心的这个有司法自然规律就已经啊说明他没办法增长无边。他真的不会增长无边的理由已经存在，很明显的。为什么不要增长无边？前面讲了，就你再怎么训练，他就是说前前的训练没有办法变成后后的训练的一种增长的一种基础嘛，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水没办法增长也是因为它的锁仪不稳固的原因，它没办法成为温度的一种恒实锁仪而存在的。说这些条件啊，这些因素已经决定了他们没有办法增长无边，这些理由就是明显的存在着啊，这种理由这么明显存在在这儿，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就安利他们增长无边啊，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讲完之后呢，我们再看它的差别了啊，因为就是说对比才有差别嘛。怎么样呢？就是说再来看心识，心识就和它不一样了，修大悲的心识就不一样了。何时以造作，父不观待情，他情将甚尽啊，他情将甚尽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何时以造作啊，就是说父不观待情，何时以造作的意思就是大概我们先讲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修大悲心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圆大悲心的这个正所缘，就是修持这个大悲心对众生升起大悲的理由，根据这些法吧，比如说我们想修大悲的这种所有，比如说修这个悲无量心啊，修四无量心啊，修菩提心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修大悲的一些这个因。那么把这些法正所缘精进的，刚开始的是要勤奋，必须要勤奋的修，勤奋的修，他的一种大悲心升起来了，何时啊？这个是何时，就是讲这个时候，这个何时就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已经因为已经修过一段时间了，就是说修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时候已经升起来了。升起来之后呢，就是说以前啊，就是说是这个何时已造作，像这个时候已经升起来之后呢，已造作就以前已经串习过，以前已经串习过没有间断，他就说什么呢？就已经串习过了，已经串习过了这个大悲心。就说是它就会没有间断的，自然而然就会出现，它自然就会出现，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腹部观待情在已经升起来之后呢，就不需要再勤坐了。不需要再勤坐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不勤坐它就自动增上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主要是和前面这个比喻对应对照来看，对照来看。因为前面就是什么呢？前面就是说是你当你通过前期的训练之后呢，你前的训练没有办法成为就是厚厚的一种这个增上的一种基础嘛，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当我们通过这个勤作，早期的勤作，我们的大悲心升起来之后呢，它后来的话就自动就可以自然而然就会安住。你就说即便中间没有怎么样去这个刻意的勤作，只是每天就说是这个安住啊，就是保持它的状态的话，它都会自然而然就会引发。因为它一旦升起来之后啊，它通过勤作，早期的勤作升起来之后，它就可以成为厚厚的因素，厚厚的基础了，它就会成为厚厚的基础，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叫做不再观待刻意发起勤奋，这个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刻意发起勤奋，我们如果放在前面的跳跃就很明显，就每一次要刻意的跳，每次要刻意的跳，跳上去之后要落下来，又开始又跳，这样的。所以这个叫刻意的勤奋。但是后面这个大悲不需要这样的，他每一次修行都可以在前面的基础上，都是在前面的基础上作为 作为它的一种这个条件。比如说今天我修一座大别星，今天修的大别星虽然可能就是说是不明显，增长不明显，但是第二次修的时候呢，它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第一次修的基础上，在这个上面去增上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做不刻意勤作，不是说它完全不勤作了，不是这个意思。它不需要像跳跃一样又落到地上又开始重新跳又落到地上，这个就是这个刻意勤作的意思。不刻意勤作就不需要这样，因为它可以在前面的基础上继续的这个增上，就像上次讲，就像存钱一样，就像存钱，就是修大悲像存钱一样。就存钱，你就今天你存了一块钱，明天你再存一块钱，那么这一块钱后面这个一块钱就会在昨天一块钱的基础上增长。如果你每天都存的话，那前面的这个前面存进去的就会成为后面这个钱后面你的数字增长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做不刻意勤作的意思，是不是真的不勤作了？不是这个意思，就这个地方不再关待刻意发起勤奋的意思，是要和前面的这个跳跃那个刻意勤奋无法增上的一个作为一个对比啊，就知道这个含面那方面含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样的话，腹部关待勤啊，这个是呢不像就训练跳跃一样那样去关待这个勤作，它就会在前面的基础上继续的增上这样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呢，腹部观察勤是这个意思，他勤将甚进。然后呢就是说如果再发起其他的勤奋和努力的话，他就会更加的增长了，他就会更加的增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他升起来之后呢，他的一种比较稳固，他升起来他就是个大悲升起来之后他是比较稳固的，他就不会就是说全都是又从头开始。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是不是每次我们修行都是从头开始，这个不是，它是在慢慢累积，它只不过就是说，不像就是说我们这个修房子一样，去砖去墙一样，好像看着它就上来了，是这么明显都没有。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修行的就好像就是说长庄稼一样，或者就是好像就是说这个树啊，它这个就是说树的种子小树苗在慢慢长成参天大树的过程一样，就这个过程不是很明显，但是几年过后来看它就明显了，但是你就是说你盯着它看呢，好像每次都是不明显一样。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话，不再关待了一种前面的一种重复的勤作，但是呢如果在前面的一种基础上再进一步精进的话，它就会更加明显的增长，最后呢就可以就说是这个没办法限定它的量，它就会达到无边。就是因为它每次都是在前面的基础上在这个修行的，它不像跳跃的话每次都归零了，就前面讲了，你不可能是站在你第一次跳的基础上再往上跳，你第一次跳2米，第二次从2米起跳啊，不是这样的。所以他跳跃是跳上去之后掉落下来，掉重新开始，他没办法成为后的增长的基础。但是修心可以，修心他就站在第一次修的基础上再修，第三次在第二次基础上，就是在第二次的这个累积的第二次累积就上再修，这样。所以说你这样修的时候呢，他就不需要那种刻意的从零开始的勤作，他就自动你可以成为，他就累积下来了。所修的这一切就累积下来了，是这样。累积下来之后，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再继续勤奋的话，它就会增长很明显，它就会增长无边。这个就类似于存钱一样，就每天都是存，每天都存。现在的话就是说，它肯定会增长无边的，它一定会就是越来越增上。它因为有它的基础嘛，它基础很坚实，是这样的。所以它不会，你今天存进去1000块钱，好了，存进去之后就归零了。第二天你再去存的时候，哎，还是从零元开始存，那这样拿的什么时候存的就是能够真实的，就是说存到就很多钱呢，没办法。所以说就是修心和那种跳跃呢，它其实还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我们看的时候呢，就说是那种改变不变说差别，它就是讲到了，尤其这个地方呢，就主要是还是讲到的是那种什么，讲到的还是那种这个身体方面的一种，就说是一种这个修行吧。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它就和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依呢，在后面的这个颂词当中还会讲得很清楚，是这样。那么这个地方当然就是我们在安立这个心的时候，它的所依是稳固的，它的所依是很稳固的，是这样。它不像就是水的所依一样不稳固，而就是说是在训练跳跃的时候，这个很明显，它就一定可以在前面的一种基础上，不关待其余的一种这个重新开始的一种勤奋。然后呢在这个前面的基础上呢，通过就是说进一步的一种勤奋，他勤就是在所谓的他勤，就是在这个前面的一种勤奋的基础上，他其余的嘛，其余的勤奋呢将甚进，他就在上面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基础已经勤作升起来的一种这个大悲的一种基础上，进一步的一种修行，他就会更加的一种增上，这个叫他勤。其他的勤作，他其他的勤作就是说关待前面的勤作，他会增上。 那么就是说跳跃的话，就是说是他请不会增上的，就其他的勤奋啊勤作不会增上的，因为他就是说每次都是要重新开始，所以他没办法连续性，没有连续性，而这个有连续性，他可以关键就是可以在前面的基础上增长。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就是说它是一个特，它一种特征，就是新式的一种特征，就是这样的，像我们背诵一样。背诵虽然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背完之后呢，背完之后或者记住的东西背完之后呢，有的时候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说你时间长了之后可能就记不住了，但是你再去复习的时候呢，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就慢慢慢慢就是说记得越来越牢，越来越牢，是这样的。随着我们这个记忆力啊，新式的记忆力它就是这样，它就有一个累积性，它不可能就是说每次你的一种记忆，你看那个东西之后，好，你看完之后呢，就一会儿就忘了，啥都不知道了。哎，最后你又开始反复的是这样，反复的是这样。心识不是这样，它心识其实是有一种心识的这个本体当中有一种累积的力量，就像我们就学一个技艺一样，学个技艺的当然除了个别的如果生了病呢你如果是很健忘，那是另当别论。我们说的是正常心识，正常心识它就是有一种记忆力。这个记忆是什么意思？这个记忆力就是一种累积，它就是说你以前学习过的东西呢，就你可以在那个基础上再去学，再去学，是这样的。也不可能学完之后就没了啊，重心又一开始又没了。世间的和佛法的东西都是这样，那就不是新的本体了。说心识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有很多不共于色法的东西，其中一个就是它有记忆，或者它可以就是说累积，它可以有一种，它虽然是这个不像色法一样啊有颜色有形状的，但是它的功能，心识的功能本身呢，它是有一种可以积累可以累积的一种这个自信，它的本体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就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和这个身体和这样一种这个和身体跳跃和水温呢是不一样。所以当然是在这个注释当中讲解当中，就是说是鼓励我们要修心嘛，要修心，因为他就是说通过不间断的给他修心的因缘心术，他这个心会修得越来越好，会修得越来越这个调柔，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没修心之前呢，我们心很狂野，我们心上面充满了很多的烦恼啊、习气啊、无明啊、我执啊等等。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心的这个本性，心的本性呢，它是可以通过不断的修行的越来越上，越来越就是说是清净啊，可以达到圆满的。所以如果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道理啊，通过学习因缘等的道理，把这个问题完全的了悟了，完全的就是说是这个完完全全彻底定解之后呢，那么就会把自己的所有的重点呢就放在修心，放在调心上面。因为心你给他的这个因素调了之后呢，他就会越来越的就是说是趋向于这个清净，趋向于解脱。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心放在散乱于外境啊轮回当中的话，就会很可惜。本来这个心给他清净的因缘，他是可以变得很清净，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没有给他一些修行的因缘的话，就非常的可惜了，就把时间精力浪费在这个世间法上面了，就是非常可惜。所以说就是说很多的大德呢，在历史上他都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调心啊修心上面。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对我们修行者来讲，了知的这些通过正理抉择的一种这个定解，其实对这个整个修心它是也非常有帮助的啊。他虽然没有直接的说这样一种怎么样修心，但是他从心可以修成，心可以累积功德这个方面呢，遣除了我们的疑惑，所以说让我们在修心方面呢更加有信心。积累质量也是一样的，积累质量和修心是一样的。其实修大悲心呢，它是这样一种自信，你每天修每天它也可以增上。其实每天我们就修顶礼啊，修皈依啊，每天就供半杂啊，每天修这些很多善法，它其实这些善根它也会在我们相续当中就像存钱一样，就每天都在不断增长，我们的增长它也可以增长的无边。佛功德是无边的，佛陀的一种智慧福德无量无边，是这样的。但这种无量无边的福德它是怎么来的？它也是不断的积累，就是因为心识它有积累这样一种这个功德的一种能力，所以说呢就不断的积累，它的功德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劲。那么当它强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它的一些这个它的一些伪品啊，它的一种这个这个不清净的这些因缘，它就会逐渐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是这样的。因此说呢，从据说这个就是说因缘当中呢，其实我们已经就是说是学到现在的话，已经学到了很多关于修行方面的很多很多的一些道理，是这样。所以说我再的回忆啊，以前很早很早的时候就看到就是说宗喀巴大师一个传记当中说，很多人以为因缘是个辩论术，但是他说因缘当中有解脱道啊，是有成佛之道，有解脱道的，但是不是很清楚啊，是相似相信中，宗喀巴大师讲的这个是这个道理，不是一个辩论术，但是呢，就是还是不很清楚。但是这次学了这个之后呢，的确很清楚，很明显的。 他的确是有解脱的，因为现在我们所学的就是解脱的，他的一种意乐就是发大悲，然后在大悲心的基础上呢，怎么样去加行，怎么样积累福智，怎么样就是成就善事，然后最后呢成就这样一种这个量师夫的这样的问题。而现在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前面讲的这些无常啊，还有讲的这些很多问题呢，其实都和我们那个现在所修的很多教法都是直接可以就相应的啊。这些他很讲很多这些修行的原理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呢，我们的资粮，我们的善根资粮可以在前面的基础上，可以在前面基础上可以累积，然后我们的修心呢，可以在前面基础上逐渐逐渐修得清净。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每天都要花时间的修自己的心。如果每天花时间的修自己的心的话，我们的心就会转变，它这个必定是一个有为法，你给它什么因缘它就会变成什么样子，你给它就是说轮回的习气，它就会变得这个很轮回，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给它解脱的习气呢，它就会就是说这个心呢就变成这个解脱的心。我如果给它这个大乘的一些因缘呢，它就会变成大乘的心，是这样的。如果你给它空性啊，给它这些，它就会变成那个样子。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是就是现在就是两个选项嘛，一个选项就是给他继续给他轮回的因，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不给他轮回的因呢，我们给他就是说是这种解脱的因。所以给他解脱的因，他就会变成解脱。以前没有大悲心，没有菩提心，如果我们不间断的修大悲菩提心的话，他就会变成大悲心，他就会变成菩提心，是这样的。因为他因缘具足了，他的所有的因缘具足，他肯定会它的一个果的一定会呈现的。因为所以说修心也是一样的，我们不间断的有修心的话，心的本性也会逐渐逐渐的呈现出来。那么这个对我们修行来讲的话，也是一个这个原理啊，是修行的原理，我们需要了解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彼等集合差别机，那么就把前面的这些呢就结合起来，安利这样一种修心啊，修心啊，就心修这样一种这个大悲智慧，它可以增上，可以圆满，这个方面的话就结合前面的道理的安利修心的道理，是这样的。所以前面呢就道理就是说的，前面就通过破持的这些破持的这样一种这个跳跃和这个温度水温之后呢，然后这个方面说的差别，然后再把这些所讲的一种差别，就是说说的这样什么，就是说是生跳跃和水温它和这样一种心之间的是有差别的，心它可以就是说是不间断的增上，它是有这样一种差别的，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把这些结合起来了，再说差别机，就是讲心上面修大悲修智慧，直接来讲修大悲修智慧啊，就是说是彼等结合差别机的安利啊，修心可以增上无边的这样一种这个实际的根据。那么在宋词当中就这样讲呢，心修悲等身自然得进展，如火等燃柴，水银及金等，是故彼等身体性生功德，勤作令厚厚愈来愈超胜。那么此处呢，就是讲到了心修悲等身自然得进展。那么就开始讲了，因为就把前面的一种这个特点差别讲完之后呢，我们就直接的就开始正面的讲这个修心啊，修慈悲。那么心在我们的心上面修悲等智包含的智慧，等智包含智慧，就在我们的心上面修大悲啊，修智慧啊等等，修这方面的话，就可以通过长期的训练来升起的，继续的修的话，自然得进展，它自然而然呢就会就得以进展了，是这样，它就不会像什么像这个水温升到一定的程度呢就停滞了，它蒸发掉了，或者说跳到一定程度了它就停滞了，它不会的。这样的话就以我们的心来修持这个大慈大悲心啊，在心上面修智慧啊等等，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升起来之后呢，再继续修持，不间断的给他修行的因缘的话，自然而然呢就会得进展啊，自然得进展，是这样的。如火等燃柴，水银及金等，那么就这个方面讲了三个比喻，我们也讲三个比喻，讲三个比喻呢就讲到这个就说是修大悲心啊，它是可以自然而然的增上，而且它的所依很稳固，然后呢修心的过程当中呢，随着它的一种这个心越来越清净，它的一种杂质去掉之后呢，不会再就是说退回来的很多很多的一些道理就在这个里面就讲了，是这样的。首先我们看呢，火等燃柴，水银及金等啊，看这个比喻，看这个例子哈，看这个例子的话，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修心，它和跳跃等等不一样，它会自然而然的得以进展的，而且可以进展到无边，只要我们就不停止，不停止的话，它就会就是说不间断的增上。 那么当我们就说是这个还没有圆满之前呢，我们都还是要不断的去做，不断的给他因缘。成佛之后呢，他就可以完完全全，他就达到究竟了。在这个之前呢，还是要不断的去就给他因缘。只不过这里面的勤坐的方式，勤坐的一种，刚开始的时候非常勤坐，那后来的时候呢，就不需要那么勤坐啊，就稍微有些勤坐就可以了等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也有不同的阶段呢，勤坐的方式也不一样的。那么自然得你就好像这个火等燃柴，就这个方面呢，就这里面讲的话就是说火等。这个等字呢，就是在这个《摩诃萨摩诃注释》当中呢，有啊，就说是这个和合气是这样的，火啊，和合气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来燃柴，然后就这个里面燃柴呢，还有就是说水银，啊，就说是这个啊，就是说是调制水银，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冶炼黄金，像这样的话就说有这个三个例子，就是说是这个火燃柴嘛，就是说是如果具备了柴很多柴，然后火把柴点着之后。它会自然而然的就开始自动烧，自然而然就开始就自动进行的，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呢，你点火要需要勤坐，你用这个打火石也好，用什么样火柴也好，你要去勤坐。刚开始着的时候呢，可能也许你还要吹一下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它一旦着起来之后，还需要勤坐吗？一旦着起来之后，它就自动开始烧了，自然开始烧，是这样的，它就自动开始烧了。所以这个方面就是火燃柴，还有就是说和合气，和合气的这上次的注释当中并不是很明显。但是如果看它前后的对照的话，这个和合气的意思，它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就说是那种，在这个就说是那种调制水银过程当中的一些器具吧，一些工具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说在炼黄金的时候一些器具是这样的，比如说就是说是这个水银调水银呢，在这个上次讲句当中的时候，就把这个朱砂等很多配料加热之后，它就会形成水银。形成水银之后呢，它性质就会固定的。在摩诃萨摩诃契的注释当中呢，他就说这个就是说在修一种相当于炼丹那种，在印度呢也是有一叫金丹术，金丹术或叫色身术嘛，金丹术。金丹术用各种各样一种材料，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就是说是这个调制，调制之后呢，最后会变成一种水银丸啊，一种水银丸。水银丸呢，就这个水银丸，就像这个无光尊者的传记当中也是说嘛，他在青浦三星青浦闭关的时候呢，他只是服用好像21颗水银丸呢，好像就修行就是这样，他就相当于就是说这种丸子它可以代替食物，是这样的。然后呢，你就是服用这个丸子的时候，它就可以摄身，摄身就是说是让你就不饿，或者让你保持一种体力，保持一种体力是这样的，这个叫金丹术。金丹术叫色身术，它色身术就是在通过很多药材啊，还有水银啊等等这些这个炼了之后把这个毒性去掉，然后让它具有这种力量，具有的一种能量，然后一吃这个能量之后呢，吃了这个丸子之后，它就可以保持你的一种体力，可以让你保持这样一种修行的一种体力，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它需要很多东西合合起来。它需要很多药材合合起来，这个叫合合嘛。所以它要火也要药，还有很多这些药啊，很多原料它也需要。所以这个是合合啊，合合。参加合合的话，就是说是通过这些，它当然也有这种工具，还有这个合合，把很多东西合合起来，用火烧啊，就是用火去烧去冶炼嘛，就炼这个炼丹，炼这个金丹。像这样的话，你炼到一定程度，最后一旦炼成了，它这个水银的很多的性质它就固定了。乃至于就是它的一种这个色身术，在没有圆满之前，它的一种杂质啊，它有很多这个东西呢，不断的去掉，然后就是说把这些杂质去掉，这不清洁的东西去掉之后呢，它已经去掉之后还会不会返回来？已经去掉的杂质还会不会返回来？不会了，它就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它后面的清净，它是在前面的清净基础上进一步清净，它是持续性的清净，是这样的。为什么讲呢？因为就在这个玩这个水银当中。这个水银的锁衣很稳固，所有这些功能在水银当中本来就有，所以它通过这个冶炼，通过这样的火的烧等等，它就把这些不符合它的这些杂质去掉之后呢，它就越来越稳固，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是这样。所以它不断的烧，它不会最后蒸发掉了没有了，它最后就会通过这个那种提炼，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炮制，通过这样提炼的话，它就会最后的话，乃至于色身术修成之前，它的清净性一直会增上。一直会增上，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叫和合吧，和气也有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火炼黄金，火炼黄金也是亮的，像在那话冶炼黄金嘛，因为刚刚上挖出来的一种黄金呢，它是金矿，金矿的话就是矿石，矿石里就是黄金里面呢可能还会有很多石头啊混杂在一起的， 它必须要炼，是这样。或者是黄金，即便是一块黄金，它也有杂质，也有杂质，是这样的。所以说要杂质，要把这个杂质提炼出来的话，第一步就要把它放在容器里面，把这个核和气。像这样的话，比如说核和刚才的水银丸嘛，它可能要核很多。这个气呢，容器，或者就是说把这个黄金放在容器里面，让用火烧啊，用火去炼它，用火去烧它，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理解，它就是这个火核和气在部分的注释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意思。首先把它放进去烧，把它放在容器里面，然后加温，加温之后就开始加温去炼它，炼它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它的杂质啊，就是说是这个黄金里面不纯的东西，它就会通过这样一种高温，它就会慢慢就没有了啊，就把它就说烧尽了就没有了，最后它提炼出来就很稳定。所以它最后来讲的话，就它会持续的增上，它这个殊胜性啊，黄金的殊胜性它就越来越增长啊，越来越增上，是这样的。所以最后呢，就是不会再返回了，炼就是纯金提炼出来之后呢，它能不能够，它会不会重新又返回到以前那个杂质的状态，它不会再返回，它所以最后就达到了稳固的状态了，非常就是一不持续性的增上，它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安利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里面的话就是说是第一个比喻就是火，因为在我们的注释当中说后两个比喻主要是说明什么呢？主要说明它的所依稳固，而且呢就最后通过不断的提炼呢，不断的修炼，它可以就是说达到究竟，可以增长无边，可以达到究竟的意思。那么第一个呢没有讲，但是呢在注释当中呢，其实第一个它的一种比喻，所比喻的一种内容也讲了，它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把火放就把这个柴点着了，没有阻碍的话，这个木材它会自然而然的被烧尽无余，关键就是自然而然，它就不需要勤作了，你烧你只要就把你这个火，就说这个柴具足了，你把这个柴点着之后，这个火一旦着起来了，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就没有阻碍的话，它会自然而然的就开始烧了，它就不需要关在勤作了嘛，这个地方就不要勤作了，自然而然就开始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修心也是一样的，修慈悲心也是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勤作，要勤作修，但是呢它一旦升起来之后呢，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去慢慢增上，它自己会增上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比喻呢主要是说修心啊，它会自然增上，它不会像就是说跳跃一样反复勤作，反复勤作，每次都回到原点，每次回到原点，它不会。它这个地方就是讲到的是什么？修心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一旦升起来了，慈悲心一旦升起来，它就会自然发展，自动的去，自然而然就会增上了，是这样的。自动就开始就说是这个它就会就自动的就说是这个延续下去，所以这个就是自然进展，这个和学习跳跃是不一样的。那么后面两个呢，就是说是前面我们讲了，在提炼这个水银丸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一边在提炼用火加温，该加温的东西液炼啊，火候啊等等。那么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是它这个很多就是不清净的东西，杂质的话就会它就会全部要去掉。杂质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清净的功德，已经清净的所有的这个所及的垢染污垢，我就是它的一种这个不属于它上面的东西，在这个液炼的过程当中，它就逐渐没有了。这些去掉的杂质，它不会再回来了，它不会再回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修行过程当中，为什么可以逐渐修得越来越清净？这个修心可以修得越来越圆满，这个大悲心特别清净呢？就是因为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通过这样一种修行的功能，如果一旦就相应了之后呢，它就说通过这个修大悲心，去掉了这些自私自利啊，还有很多这些染污心啊，他就说已经去掉之后他不会再回来了，他后面的修行都是在以前面的清净的基础上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他是这样的一种，就像水银丸一样，乃至于修成色身术之前，金丹在制出来之前呢，他都会更加清净，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是这样的。所以要持续性的加温的话，他就会越来越清净，是这样。那么这个也是说持续的加温，其实也是一种前面讲的话，他勤就在这个前面的一种勤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去再进一步的勤奋的修行的意思。当然我们就前面讲了哈，前面讲的话就这个勤和前面的那个勤它就说是不一样，因为前面那个勤刻意的勤作，它是要一切的回到原点重新来，我们说那种我们是没有的，但是呢没有那种勤作，当然就不等于我们不需要他勤，就其余的勤作是需要的，就是在前的基础上的勤作，让它增上的勤作，这个勤奋的修行还是需要，但是呢就是说这种事实上增上的一种勤作，而且就是说它一旦升起来之后呢，它会自动的一种，反正它也不会退失，它自动会延续，主动去延续，就好像就是说这个火， 这个柴是吧，这个柴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柴点着之后，比如说这有一堆柴，点着之后还会自动烧，自动烧它烧完之后呢它就会火就灭了。但是如果你要想让这个火，如果你想要让这个火再持续性的烧下去，我们就必须要加柴嘛，就这个方面是需要的啊，这个意思，这个是需要的，这个是需要。那么就说是这个，但是呢着了之后它自动，你不需要再去吹啊怎么样，这个方面不需要，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勤作和不勤作，到底勤作还是不勤作呢，这里面要看情况。有些勤作是说当你没有圆满之前都要勤作，但是说不需要刻意勤作它自然而然就会烧的意思，就主要是针对前面的这个对方的比喻当中，这个跳跃的比喻当中呢，就每一次都要回到原点去勤作，那个不要，那种勤作不要，没有那种勤作，我们讲这个是要自然而然，就是这样，这个叫自然而然的意思啊。然后我们说这个需要勤作，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你要增盛的话，要在他们力量要增强的话，你必须还是要去圆他的因，去进一步的去修行勤作。那么这个勤作就前面的勤作可以作为后面勤作的基础，这个是需要的。所以这里面的意思我们搞清楚了之后呢，就不会混淆了，啊，这方面就不会混淆，是这样的。所以说如火等啊，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方面就两个比喻，后面两个比喻主要是说明这个所依它是稳固的，所依是稳固的，是这样的。所依是稳固的意思，就是前面讲的话是水银的丸子里面，水银当中，水银丸里面是水银当中本来就具足的一些功德，只不过呢是很多杂质呢让它显不出来。所以说呢它这个呢就是它所依稳固，它的功德都本来都有的，它的功能呢性能都是有的。所以说呢就通过这样的依恋呢，它的所依是稳固的，因为它本身呢里面就有，而它的所依稳固，所以说念到后面的时候呢，它里面本来就有的缘故，所以说它最后的就说是把它就说是这个依恋加温的过程当中，它的功德就会显现出来。这个和水不一样，水里面没有具足热的一种功能，水里面没有热功能，它必须要其实外面的阴加热，加热之后它阴没有了它也就没有了。但是呢因为在这个水银丸里面它本来具有功能的，就是说它所依稳固是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体现，它本来有这边的功能，它就不像水一样，水里面没有热的功能呢，它就必须要加热才行，其他的阴气加热才行，这阴气 去掉了它就没有 它就变凉了。但是水银丸本身，水银丸它本身的所依里面就有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所以 你去加温的时候呢，加温之后呢它只能够把它的杂质去掉，它自己本身来讲它不会，因为它的所依是稳固的，所以是稳固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方面他也不会啊练下去之后就把它怎么样，就是说是啊，就是说是这个他不轻易的东西就返回来，不会的。黄金呢是什么样的，黄金的比喻也是所依稳固，它的所依也是稳固的，是这样的。所以所依稳固呢，当你加工这个黄金到达了一种这个啊，就是把它一种这个不持续的一种这个冶炼持续的加温之后，最后呢它就会变得非常的纯净。黄金它的一种这个超胜的功德呢，就是厚厚超胜前前嘛，它本来是很超胜的。黄金它的功，它本身就是可以超胜，随着它自己的一种什么呢，随着它自己的一种这个杂质的去掉，不断的去掉，它的超胜的功能逐渐逐渐就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是这样的。所以它本身里面也是有这个超胜的功能在里面，它只需要把它达到究竟，达到究竟之后呢，最后就不会再返回去了。黄金达到最纯的时候，它不会再返回去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和这种水不一样。啊，和水是不一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修心呢，这个水银啊，就是说这个财嘛，财和修心修菩提心的二者之间的一种这个比较呢，就是这样的。比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了宋词啊，前面我们讲了水银经等，事故彼等生，体性生功德。事故彼等生呢，就是说，所以说呢，就是说修持慈悲啊、智慧啊这一方面呢是彼等。这个彼等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心识，就在这些心当中产生的。慈悲和这种智慧都是在心里面产生的，心里面产生它可以不断的增上，是因为在这个心的体性当中产生了这些功德，心的体性当中产生功德的，是这样的。所以勤作令厚厚越来越增盛，越来越超盛。所以说就厚厚的勤作啊，就像这样的话，就不断的勤作可以让厚厚的慈悲心和智慧越来越超盛于前前，它就是不断的超胜，不断的增上，来自于增上到无边，增上到究竟。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刚刚我们讲一部分的，只不过我们在就是说提前讲一些宋词的内容。其实就是说心识里面，它就像心识里面就像什么一样呢？心识里面它就像这个水银，就像这样一种黄金一样，它是本来它的所依是稳固的， 心识的所依是稳固的，是这样的，心识的所依稳固，所以说他就可以就是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说是可以就是说是这个不像就是说水一样他最后烧没了，所以我们也不会就是说升起了智慧，升起了这样一种这个大悲之后呢，就是心识就消失了，这个不会的，是这样，只会在心识让这个心识变得越来越清净，让这个大悲心和这个智慧呢越来越就和心识相应，这方面是可以的，而且它是本具的这样一种功德，在心识上面本来具备这样一种功德。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本来具这个功德呢，是通过这个什么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通过修行呢，让这些杂质，让这些不属于这样一种心本性的这个杂质呢，就慢慢去，比如说我执啊、烦恼啊这些方面的东西呢，让它逐渐逐渐去掉。这个像水银丸一样，水银丸里面本来就具有这些功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它的依恋的过程呢，是让它的杂质去掉的过程，而不会损及到它的这个本身。水银丸里面的一些，它的所依是很稳固。因为它本来就具足，这个它的功能是在和水银它是一体的，它本来就具足的，是这样，它不是说它本来没有，比较我们再在讲这个水的比喻，水的上面是没有热性的，它必须要外面的东西让它热，水银一去掉它就没有了，它就返回，它又会降到原点了，是这样。但是水银丸呢，水银它上面本来就具有功能，它不会就是说是你不烧了它就没有了，它不会，它还是在这儿，你再继续烧它就在基础上再增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不一样，心上面也是一样的，心识上面也有这个功能，也有这个功能，它是不一样的。所以黄金也是一样的，黄金它就是说本来和它黄金呢本来就是说是这个杂质不属于它，所以说当它把这个它这个在依恋黄金的时候呢，随着杂质的一种不断的去掉，它的一种殊胜性它越来越明显，自动就越来越明显，是这样。所以心识也是一样的啊，心识也是有这样的功能的，是越来越超胜。所以这里面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就再分辨一下这个问题，分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心性到底是什么？在这里面的心性是什么？是如来藏吗？还是说是一种别的问题？因为就是说是大圣上师在里面呢提到了佛性啊，提到了如来藏。那么就是说是从大圣上师以前呢其他论点当中讲呢，在英明当中啊，他最多讲到唯识的观点。就在讲唯识观点，而我们知道唯识中是不会讲如来藏的，就是唯识中不会讲如来藏。那么二者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理解的呢？就像我们以前学过吧，有些道友学过《如来藏大纲》啊，《大纲要四合论》，你那里面在讲种性的时候，就讲了两种种性，一种叫不共种性，一个叫共同种性，是这样的。这个种性就是可以成佛的因，这个叫种性。不共种性啊，这个不共种性就是说这个种性就是大无为法。就是宝性论，宝性论呢，就像这个，就是说《如来藏经》啊，《涅槃经》当里面所讲到的这个如来藏，具有这样一种大无为法自性的如来藏，是这样的。这个就不共种性，这个是在现在所有的这些如来藏当中的功德是无为法，所以那种所有佛功德在现在的有情相续当中就已经具足了，只需要把藏垢去掉就可以了，就可以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不共种性。当然就这个不共种性在咱们这个英明当中不会有不会有的，是这样的。那么就这个是在这个就是说讲这个英明的时候他不会讲的这个不共种性，因为如果在英明当中讲不共种性的话就会变成什么，就是因为他就会变成在一个凡夫的分别识面前就安立一个无为法的自性，恒常不变的自性的，这个就前面讲一样，很容易就和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根基差的人很容易就把它当成降成这个外道的神我一样的了，所以在里面是直接不会讲，但提到的话就是说，其实呢就是说是究竟来讲是可以，这个心性究竟来讲是可以是这个可以是如来藏的本性。但是呢还有一种理解，就是说这个佛性啊，这个如来藏其实就是能够成佛的种性嘛。那么咱们这里面讲的就是说讲的这个种性呢，或者说这个如来藏或者这个佛性呢，它可以从共同的种性来讲。什么是共同的种性呢？共同的种性的意思就是很符合这个唯识中的观点。共同种性它也是佛性，但是这个佛性和那个佛性还是不一样。那个佛性讲得很了义，直接就是从那种大无为法讲的。这个没有，这个共同种性，就比如说咱们现在抛开这种了义的无为法的如来藏，现在暂时不谈，我们就讲这共同种性。共同种性的话，就是唯识中都承认，在每一个众生的心识当中具足。这个成佛的这个因，成佛的因，那么但是这个因呢，是不是大无为法？不是，但是有它的功能，就有一种能够成佛的功能。比如说啊，波婆切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如来藏大纲当中讲，比如说这些 罗刹，对吧？老虎，还有一般的这些人，还有这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旁生，很凶猛的，很愚痴的，每一个这个友情都有自卑力，都有自卑力，都有这个自卑力，其实就是种性的，这个就是种性。那么这个种叫共同种性啊，就是心识当中就具有这个功能，我们就要讲这个，这个心识当中具有这个功能。那么心识当中具有智慧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些动物是吧，这些动物它也很善巧，它也很，它也有它的智慧呢。它比如说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些蚂蚁窝是吧，那些蜂巢啊，还有很多这些旁生，它很善巧，它就捕猎，它有它的战术，然后它就建造了这些房子，还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智慧的体现，在它的心识当中有这个功能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叫智，这个叫智。还有这些狗啊，它们也有灵性，蛇啊也有灵性，这其实这些我们叫灵性，这个都是叫智慧。只不过呢，这种智慧呢，它是被它的一种内道的一种身份，被内道的业所就说牵引，它是表现成那样子。而人呢，人有智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种世间的知识，对不对？发明创造这么多东西，这个就是智。悲怎么体现呢？悲呢，即便是罗刹对他的子女也是慈爱的，猛虎对他的子女也是慈爱的，这个就是悲心的种性。每一个心识都有，再恶的人也有，再凶猛的这个也有，像这样的再毒的这些你都有，都有这种悲，这个是种性。力不用说了嘛，他有自己的能力嘛，是吧？有自卑就有力，他有自己的能力保护自己啊，或者降服其他的这些怨敌啊，这个就是自卑力。心识只要是心识，都具备这个，都具备这个，都具备这个。所以说呢，这个把这个种子，把这个自卑力，尤其是力，我们不讲了，就尤其是自卑嘛。因为现在我们讲的就是自卑，对不对？我们为什么心识是？我们为什么说心识是它的所依是稳固的？为什么是稳固的？用了水银的比喻，对不对？用了黄金的比喻，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去对应，为什么要用这个比喻？为什么说心识当中就具有悲心和智慧？就和水银冶炼水银，就和冶炼黄金是一个意思。刚刚我们分析了，的确，那谁不承认？只要有心识的，哪怕是旁生，他都有智，都有悲。但是他不圆满嘛，他有杂质嘛，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就要修他，就是说把我们的这个悲心，把这个有种子心识当中的这个悲心的种子，用佛陀告诉我们的方法去冶炼，就像冶炼水银丸一样，就像是冶炼黄金一样，是这样的，把它的杂质去掉，然后让它的悲心这个种子呢越来越明显。它不是无为法，它是有为法，它可以增上，它可以改变，它可以改变，它可以增上的，你给它因缘它就变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它本来在这个心识当中有这个功能啊，有这个功能，它是自带功能的。我们说为什么这样，我们只能说是法性力了，缘起就是这样的，没有谁去创造啊，就是法尔如是，就是这样。所以说心识上面带了这个功能的，心识上面本来就有的，本来就有，现在好了，所依是稳固的，是吧？不像水一样，水里面没有热的一种本性，水里面没有热的本性，给它因缘它在加热的，它没有。虽然从具身上讲来讲，哦，地水火风，那火大也有，那不是这个意思。必定水是无法燃烧的，是它虽然有可以，但是它必定它的这个水大的成分啊，火大的成分在水里面不明显，很少很少。所以这边我们不讲这个问题。水的所依，它水不是热性的所依，所以说呢，就是说你的因缘一撤开了，它就返回了。但是心不是那样的，心识里面自带了智慧和悲心的种子。种性，你需要去把它的一种种性呢，把它力量把它加固，更清净，是吧？更明显，更稳固，哎，这个就可以修。它的所依是稳固的呀，它里面自带了嘛，是吧？所以它所依稳固。你看前面我们讲了，你身体死了，它心不会死。前面我们也通过证理已经证成了的，所以它会延续到下世去，这个就不会像水一样就干了。然后呢，就它上面就是它上面里面带了本来带了自卑的种子，所以它也不像水一样里面没有热性种子，你烧你怎么烧它也不会怎么样增长无限。所以这个里面讲的时候呢，通过这些个比喻一看的时候，这里面就很清楚了。修心时，它修到一定程度，它可以自动，它可以自然的延续，自动自然而然就延续了。 而且呢，就是说修心的因，这般来的是因为它的所依很稳固的缘故。所以说，你通过我们修这个大乘道，尤其修大乘道嘛，修大乘道的话，它主要修的就是自卑。为什么就是说主要修自卑？大乘道的核心为什么是自卑？因为它的心识里面，这个是它主要的东西。但如果是大无为法，那就更明显了。这个今天咱们不讲这个如来藏的这方面的问题，就讲这个的话，就是即便是在共同层当中，即便是在世间这些当中，只要稍微观察分析，都会发现心识上面就带了这个特质，没人教。我们不说我们说这个狗他上过宠物学校的，他懂，他知道什么是智慧，他知道什么是悲心，他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那我们说这个外面的老虎也上过老虎学校吗？是吧？这些他上过什么学校？没人去教他的，但是他就是有这样的。所以心识上面，只要有心识上面，他就自带了这个自卑功能，自带自卑的种子。但是呢，如果你在轮回当中流转的话，这种种子，它不会就是说是增长啊、清净啊、稳固啊，这块不会。只有通过这样一种佛，或者通过相应与觉悟之道的这个方法，给他这个因素修大悲，把这个本来有的种子让它凸显，让它清净，是这样的，让它清净出来。什么是清净的因？就像刚刚的火，对吧？和的一些东西。像这样的把火去烧，把它的渣子烧尽了，然后它的一种本来的东西越来越干净。所以现在我们给它的因素嘛，修大悲的这些修持大悲的这样一种种子啊，修大悲的修法，修持这个智慧的修法，然后就是现在我们学的这些就是这些。所以修了之后呢，它修到一定程度了，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延续，因为它本来就有，而且就是说它自己像这样它的所依是稳固的，它上面本来就存在的。所以当我们就是一次一次的修，一次一次修，修到后面它前面的障碍不会返回来了，他清净的东西不会再退回去了，所以他一定是在前面的基础上不断的修。这个也和跳跃不一样，跳跃它是永远都是回到原点的，它跳不到无量，但这个可以在前面你在上一次修行的基础上这一次接着修。但是呢，这一次接着修呢，它中间有可能有，因为我们无始以来有很多这些烦恼习气，它有可能中间中断。所以说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发愿，发什么愿？发愿生生世世我要修这个大悲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就要发这个愿很重要。这个愿呢，就把这个我们修行的相续就好连起来，就连接起来，有效的连起来了，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每次都给他因缘，每次都修他，你第二次是在第一次的基础上修的，第三次是在第二次基础上修的，这样的话就是修下去的时候，他的这个大悲心就会越来越明显了，他就越来越强劲了。然后就是说在修大悲过程当中，他的一种大悲增上了，就说明他的伪缘消退了，他伪缘消退，他的伪缘不会再回来的，是这样的。所以他只要你修动了之后呢，他这个大悲心会越来越一次一次增上，一次增上。所以智慧也是一次一次增上。前面讲，如果我们遇到阻碍的话，它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了自立于不遇到阻碍，我们要修很多法，就为了让伪缘遣除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修护法啊，修莲师啊，像这样其实也是为了让这些障碍不生，修行的障碍不生，然后让它顺缘全部具足。所以这方面我们但是都不讲，这个只是讲它的原理，它是可以不断增上的。它是可以不断增上的，而且它就因为它可以不断增上的原因是它因为它的所依极其的稳固。因为大悲就是心的，就是说怎么说呢，它就是不可分的嘛，在这个所谓的心识当中就自带了这个悲心和智慧的一个本性，这就是它的本性，是这样的。所以你修它是修它的本性，不是说不是修它的本性，是修了个别的，你要在你的这个什么，你要在你的瓶子上沾一个东西，是吧？沾一个沾上去的东西，那必定不是它本身的，那遇到因缘它就掉下来了。但是不是，它就是它的本性本身，它是没办法剥离的。你不修它也在，你修它越来越明显，它就是这样一种，它就是这样的自信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它越来越超生。为什么会越来越超生？这个原因就在这儿，它体性上就带了这个，所以它就叫这方面就是共同种性，也可以叫如来藏，这个没什么，也可以叫如来藏。只不过这个如来藏呢，它是属于那种有为法的暂时安立的。但是我们说有两个如来藏吗？没有。暂时来讲，对于这些就是刚刚入门的这些来讲，我们就讲共同的就行了。这个是这个安立，这个是有为法，它增上可以，最后可以清净，把障碍清净掉了，然后逐渐逐渐它就变得就像成佛了，是这样的。虽然是佛智也是无常的，但是它不会退转。我就讲这个。然后如果对于上根立智者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些呢，就是说所修行的都是能净因，全都是能净因，都是能够清净这个障碍的因。它其实佛性呢，在每个众生当中都是大无为法方式的存在的。它的佛智不是心得的，早就有了。 所以说不现前是因为障碍。现在我们的所有的修法的能静音，能够把它一种这个障碍清净掉，然后障碍清净掉之后呢，它的一种果是离系果，啊，离开系缚了，它的果就呈现了。但是呢，讲共同成就按照共同成的标准来讲，讲这个就说是了义的，讲不共成就按不共成的讲。但是二者之间不是矛盾的，否则的话，我们说两个如来藏，那如果我成了佛，成了一个不了义的如来藏怎么办？那我不是吃亏了吗？或者我这个是不是就不如他们那个修了义的那种如来藏现前的要那个？这个没有，这个是讲的时候呢，针对不同的那种根基，它有不同的讲，但最后来讲只有一个，究竟一层嘛，只有一个，啊，究竟一个就是最了义的，是按照大无为法。但是如果现在讲大无为法的话，这个经典当中讲了很多，他的对方都是外道，是吧？都是外道或者刚刚入佛门的，你看吧，都还在建立就是前后世的这种。所以他的这种境界高不了去，所以这个时候跟他讲这个大无为法，他可能就会迷惑了，他就迷惑了，到底是怎么样，他就不知道了。所以先跟他讲世俗的实相，再跟他讲圣意实相，这个就是佛的一种善巧方便。所以说，就是我们这里面讲到的这个佛智，但大上师在这里面讲的时候呢，是按照这个了义的讲的，按了义讲的。但是跟他了义讲也可以，就是因为他再讲暂时的种性，讲到最后还是要讲了义的，还是要讲了义的。但是论本身呢，它是按照随理为实，按照随理为实来讲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共同种性来讲。按照共同种性来讲呢，就心识上面带着它的种性，它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它这个功能本身它不会，再怎么样它不会，它可以就是说它这个功能呢，你转变成的猛虎啊、毒蛇啊，它可能就是说是身心大或者怎么样，它经常杀生，但是它的一种它这个智力还是在的，它的功能还是在的，它的一种慈爱，对子女的慈爱还是在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恶鬼也有，对不对？恶鬼他也有这些东西，然后这些地狱友情他还是有，只不过呢他转到某一道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他这种那一道的业让他这些呢就是转变成相应于他那一道的一种思维和慈爱的方式而已了。但这个功能永远都在，只要有心识就在，这个是绝对成立的。只要这个成立了就好啊，这个我们就好办，就是心识前后识的已经成立了，他的所依是稳固的。然后就是说你通过修行它可以增上，通过这个几个比喻一看啊就好了，这个方面很自然的就可以了解，只要我们给它修行的因素生生世世修下去，它就可以圆满。因为不圆满不能够增上无边的，不能够圆满的一些这个就所谓的一种对方的观点已经破掉了。而现在我们通过这个烧柴啊，然后就是说是冶炼水银啊或者冶炼黄金，这个比喻呢就说明了这些问题不一样。心和这个烧水和这个跳跃绝对不一样，结果如果我们认认真真的就观察完之后就升起定解了，肯定不一样。心识它就是可以增上，为什么？它的所依是非常稳固的，所依稳固很重要方面的，所依稳固很重要。而且这个所依稳固就怎么样体现了稳固，就是说它心识上面带了这个种性，带了这个种子，这个种子不是哪一次沾上去的，这个种子是心识里面本来就有了，这个很重要的是这样的。所以它不是通过学习去才有的，如果通过学习才有它会掉，就像衣服上的补丁一样，你补得再好啊，时间长了还会掉。你画在这个什么画在瓶子上的花纹，你画得再好它还会掉。你说我的粘胶很好啊，就粘在什么东西粘墙上，它时间长了还会掉。所以说它不是它的东西，你怎么样了它就没办法。但是呢它的本性上带了这个，他的心识上面这个大悲的种子不是以前没有后面站上去的，后面放进去的，不是这样的，他本身就有这个东西。如果有的话，心识上面带了这个东西那就好办，只需要把这个不属于他的这些就是去掉，或者把这个种子让他通过修行修大悲的力量让他越来越清净，越来越广大，越来越增上，好，最后就从现在一种所有六道众生共有的这个慈悲和智慧的种性把它转变成佛的功德，这个是可以转变的，这个完全可以转变，通过不断的修行它清净之后可以转变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主要是说它可以增长无边，但是后面还有很多这方面的道理啊，还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道理后面慢慢学啊。今天我们学到问题呢，主要就是结合这个差别机，就是说修大悲啊修智慧啊它可以完全增上的这个道理呢，就是说这里面其实宋词是讲的非常的殊胜，也讲的很明显的，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就是我们今天的一种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Sulun de yudam jazaban, Dunne nibazanan bashe chan jikana, Walon chabai, Zabizuni zora zora shus.